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佛罗里达州啊，这个从5月1号开始，就昨天他们已经实施这个最严苛的堕胎法案之一了哈，他们是属于这个最严苛的禁止堕胎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的实施的州之一哈。他们的这个规定呢是，只要是怀孕6周以上就不能够不堕胎了，这个禁令已经开始实施。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因为除了在佛罗里达州之外呢，美国还有其他几个州，包括乔治亚州啊，也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呢对女性来说它意味着什么，以及当初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DeSantis 他们的州长啊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严苛的法案，其实这个呢从目前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是这是他当初要竞选美国总统的这个竞选策略的一部分啊，就是想要得到一些保守派选民的支持，不光是佛罗里达州，在其他州也是一样。但是呢他从今年1月份的时候不是退出选举了吗，这个初选的成绩并不是很好，所以说明他当初啊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实际上并就是说他考虑可以得到更多的选民的支持，其实并没有奏效这个策略。
说到严，还有谁比亚利桑那州严呢？亚利桑那州让一个160年的这么古老的法律生效，而且呢是他的州最高法院以4-2的投票呢在今年的时候通过了，把1864年的一个限制堕胎的法令让他在21世纪生效。但是呢也是昨天在亚利桑那州也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逆转。首先再早一点的时候，在4月24号的时候呢，亚利桑那州的众议院以32-28把最高法院的这一个裁决给推翻了。你说一个议院怎么能推高法院，是当然可以推翻，因为在议院里的那些人他们名字叫什么，在英文叫 lawmakers，
对，
叫做立法的人，法院不立法，所以我立法我就把你推翻了。这就是众议院32-28把那个1864年的推翻了。昨天的时候参议院16-14也推翻了，那么这样的话州长一签字1864年的那个法律就
废
了。1864年的那个法律那就是没有条件的，除了母亲生命受到威胁以外，其他没有任何意外都不可以进行堕胎。昨天有意思，因为为什么在参议院里面会16-14呢？他这个30个人有16个共和党人，14个民主党人，但是在投票的时候2个共和党人站到民主党
反转过来了，
站到民主党的阵营里面去了。而且其中呢有一个女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她的名字叫 Shana Bullock，他站起来啊还挺激情的发言，他就讲到自己3个孩子，然后其中呢他第3次怀孕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堕胎的经历。他讲这个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啊，他是说呢，我那第3次怀孕的时候，后来医生检查出来这个孩子呢没有生命迹象。他说其实如果我怀孕一直到生出来也没关系，这个孩子呢也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孩子，但是我选择了堕胎。如果按照1864年的那个法律的话，我就犯法了，我可能要为之付出我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代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受到生命威胁，所以我没有生命威胁，我不能堕胎。然后他接下来说，我反对堕胎啊，我反对啊，你不要以为是这样，我反对，但是我为什么要支持把1864年这个法律推翻呢？那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在11月投票的时候那把这件事儿再给他拿出来，这样我们都给他推翻了，又回到原来的15个礼拜啊，在亚利桑那州是15个礼拜，我们推翻了，回到15个礼拜去了，你11月还投什么呀？他是这个意思。而且顺便再说一下，有意思的是，在亚利桑那州的最高法院里面4-2恢复了1864年的法律的那个4里面，有一个人是他老公，是他的先生，所以他是这么一个立场。但是尽管如此啊，他在昨天投票的时候，在那讲话的时候，下面坐着有些观众大声的呼喊呢， 啊，你耻辱啊，你个败类啊，就骂他。其中还有人大声喊：“你等着吧，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你，上帝会裁决你等等。”就是可见这个事儿是一个在美国是很激烈的一个事情。
没错，没错，这个造成的分裂挺大的哈。其实，在佛罗里达州也是一样，尽管他的这个法律啊已经生效了，在去年春天的时候吧，当初那个德桑蒂斯是准备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在一天我看这个报道挺有意思，在一天晚上夜黑人静的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呢，他请了一些反堕胎的组织的负责人什么的到他的州长办公室去，在他们的见证之下签了一个这个不同寻常的堕胎的法案啊，然后这个法案就是严苛的规定，说是六个月之后怀孕六个
礼拜
啊，六个星期，
之前是15个礼拜，
对，之前好像是二十三个星期好像是。就是和联邦的那个是一样的哈，但是他一下子就给他弄到了6个星期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当时是也被报道。那么，这个今年的10月份总统大选的时候呢，佛罗里达州也有一个提案是有关于这个堕胎法案的，他们的提案呢是叫做第4宪法修正案，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修改佛罗里达州宪法里边的，就是那个第四条宪法，那个宪法上规定的就是24周之前你是可以允许堕胎的。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宪法呢？原因是这个是个判例啊，1989年在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曾经有过判例，他们这个法官呢，实际上他是援引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其他的保护隐私法的这样的一个宪法的条例啊，他们大多数的法官认为说，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保护隐私法的这个条款啊，保护条款可以延伸到堕胎这方面啊，所以当时有反对堕胎的人想要提出要缩减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佛州的最高法院就维持了那个和联邦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24周以后就属于后期怀孕，就不能堕胎了。24周之前是可以堕胎的，所以现在11月份呢，在佛罗里达州要对这个法案呢要进行修改。那么，这个民主党就自由派和保守派啊，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的一番这个争斗呢。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在今年11月投票的时候，要由佛罗里达州的老百姓来决定了。
对，
我在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人留言 Jack 是吧？他说堕胎是女人的权利，没有人可以限制。你知道吗？这句话呢，确实是代表了很多人。也就是说，堕胎这件事儿，首先啊，很多女性问的问题是：这个男人有没有发言权？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里面当然有文化、政治、宗教等等这些因素啊。我们现在呢，先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堕胎问题，男人有没有发言权这个事儿？其实作为男人，你不觉得我们心里这个事情也是挺纠结的吗？啊，为什么说纠结这个事？因为毕竟你再说出大天来，这个事儿是由女人承担的。她从怀孕到生下来到哺育等等，几乎跟你没什么关系。我用几乎是因为还是有一些责任嘛，对不对？帮着带孩子什么的还是有一些，但是真正的承担的是这个女性。但是这个问题呢，却要由男性所决定。可是这个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啊。这个生命，他们管这叫心跳法。现在这个不管是男的女的，他有这么一个，他说我不管谁承担更多的责任，谁怀疑这10个月，这是一条命啊。你知道，在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男的议员拿着手机，拿着那个手机，然后对着麦克风，你知道那个手机他在播什么吗？
心跳。
哎，他在播他自己的孩子的那个心跳，他女儿就是叫超声波，那个蹦蹦蹦，哇，哇哇的哭啊！他就说，你们，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儿，就是跟很多现在对立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里面已经找不到任何的让步的余地，或者找不到任何的所谓大家能 一个你让一步我让一步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保守派和这个和自由派之间的区别了哈。
这
个自由派认为说这是我的身体，女性
对我的身体
我做主，
对我做主，
凭什么你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怀孕？我想怀孕，我想截止终止怀孕，这都是我的事儿。但你没有发言权，但是保守派说我不跟你争论谁有发言权，我是站在更高的一个地位，或者说是圣经上说的，你不能决定一个生命到底是不是应该终止。
是，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佛罗里达州啊，在5月1号的时候呢，开始实行这个，就是怀孕6周之后就禁止堕胎的这个比较严苛的禁令了哈。那这个呢，在美国主流当中呢，又是引起了一番反响哈。民主党是对这个事情，说实话是比较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不是又可以在11月的大选当中有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吗？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呢，女性基本上是站在民主党这边的哈，就认为说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我的这个堕胎的这个权利凭什么你要限制哈？所以大部分是这样子。其实呢，根据最近的民调来看啊，在佛罗里达州的选民当中，大部分的人也是支持给女性更多的堕胎的权利的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权利应该受到保护的。原因是在佛罗里达州啊，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选民是从美国的东北部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包括纽约啊、新泽西啊这些地方啊，来到佛罗里达州的。所以呢，佛州尽管是地处美国的南部，是属于一个比较保守的州，但是因为这个来自于北部的那个自由派人士比较多的州的移民到那儿去以后呢，实际上把那儿的政治的氛围搞得比那个和他旁边的什么阿拉巴马呀，什么密西西比啊，要比那些州呢，又要更加开放一点，又要更加这个自由一点。所以你看，在佛罗里达州，尽管他选的什么国会的，就是这个国会议员也好，州的议员也好，还有州长也好，都是共和党人，但是他在一些社会议题上，他也通过了一些民主党支持的法案啊。你比如说大麻合法化，他就通过了。你比如说在这个那叫什么来着？这个
不过他那个大麻是医用大麻啊，
医用大麻合法，
不是休闲大麻啊。
即使是医用大麻合法，这也是挺
大的
一个
改变，
一个重大的改变啊。然后他这个最低薪资法也通过了，这也是民主党这也是民主党所提出来的。保守的州是不可能通过这个法律的，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监狱里面的重罪犯
有投票权是吧？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在很多的议题上呢，他是有自由派倾向的。
这事儿呢就有意思了哈，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说实话还是这个，我们男人讲这种女人的话题，确实是心里面底气不足，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们不了解女人，只是说好像对这个事情评头论足，就是你的事情由我来决定这种感觉。人类社会漫长的走过来，除了早年的母系社会啊，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年代以后，基本上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就是女人到最后变成了就是一个物品。可以交换，可以使用，可以抛弃等等，是这么一个地位。那一直到将近差不多100年前，他才获得一个投票的权利。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文化的因素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在这讲这个话题， YouTube 上留言还是这样，对不对？堕胎是女人权利，没有人可以限制。还有一些人在这不停地讲这种话哈，就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6个礼拜就等于是什么？他现在呀，错过了这个，变成一个他稍微的月经啊，有一天差，他马上去诊所去，因为他怕错了，过了6礼拜怎么办呢？所以弄得非常紧张。那么诊所呢，也是一天到晚接这种电话。我们有一句话叫虚惊一场，对不对？哎，有的时候去到那个诊所一化验，哦，没有，但是现在弄得非常的紧张，以至于呢，就是大量的人。在堕胎6个礼拜实行之前，去那个诊所的人还不如现在呢，对吧？就是现在更多的人就赶紧就去，一发现有点不对。当然，你可以说另一个问题：谁让你怀孕啊？ 啊，你不知道有避孕吗？你不知道说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比较更复杂一点。但是再怎么说，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女人要承担更大的负担。那再回到一个具体的例子 ，Nisha Lewis， 这就是一个佛州的人啊，乔治亚的33岁一个女的，她已经有4个孩子了，她是4个孩子的妈妈，结果发现她又怀孕了。她是一个单身母亲，那么当然，此时我们可以谴责她生活方式。你一个单身母亲，你怀什么孕啊？对不对？你干什么孩子？爸爸，那个还是这句话，这里面有社会原因、经济原因，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她发现又怀孕以后，她就要堕胎，结果糟糕，因为乔治亚呀，在2022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心跳法，6个礼拜就通过了。乔治亚早就有这个了。她到那儿，她以为没到6个礼拜，到那儿一查，哎呦，不行。您这6个礼拜过了，那么他的朋友啊，就说你赶紧跑吧，去外州去，到外州去做这个。最后呢，经过反复的纠结啊，他决定就不要了这个孩子。但是呢，他决定生下来。生下来以后呢，他就一生下来，马上啊就在医院里抱走。他决定了这个，但是呢，他留了一张纸条，他这个纸条说给未来的这个孩子的。不管是谁领养，我的几个条件：第一，不管谁领养我这孩子，他必须不是单亲，
对
啊，必须得有我这孩子长大，必须得有爸有妈，这是第一。第二，最好你们家有个后院。第三，后院里最好有条狗。其实这个不是什么苛刻条件，
显然挺苛刻的。显然在那儿，这个还不太容易，还不太容易实现呢。后来终于有一对夫妻吧，满足了他的这个条件啊，于是他就生下来那个孩子。生下来孩子他，因为他是全身麻醉做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剖腹产嘛，剖腹产。等他醒了，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呢，看到他新生的这个儿子已经被那个新的家庭的父亲抱着了，紧紧的抱着了哈。所以呢，就等于是他就
就是人家呢
生下来被人领养了嘛。
对，人家就是有父母、有后院、有狗嘛。
啊，对，
肯定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了哈。
对，
那么再回到这个怀孕的6个礼拜这个问题哈，对于一个诊所来说啊，他还有一个困境啊。你说这种问题要是不提出来，咱外人也不知道。就是给一个怀孕不到6个礼拜或者刚刚到6个礼拜的女性进行堕胎，和给一个怀孕21、22个礼拜的女性进行堕胎，她需要的设备、人员、器械、药物，随便说，全一样。啊，它里面就是说成本是完全一样的，可是收费呢就差的比较多。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6个礼拜你去进行堕胎的话，它是一个费用，22就高很多啊。具体的高多少咱们不知道，可能各州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所以呢，你说有这种事儿，就是诊所他不希望有6个礼拜的这种太多，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考虑。
对。那诊所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他比如说6个星期的是不赚钱的，10个星期是打平的，12个星期是有点小赚的，22星期是赚钱多的。那他当然是希望同样做一个堕胎手术，应该稍微多点，或者有多有少，你不能都是少的，那诊所就开不下去了哈。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不过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呢，好像各个州的情况不一样。所谓的不一样，就是说佛罗里达州自从实施这个。当然现在还没有，就是在5月1号之前吧，实施这个6周这个禁止堕胎的这个法令之前，他们的申请堕胎的人数啊并没有减少。那这里头当然有一些原因，我看他分析呢是说有附近的几个州的这个附近的这些孕妇啊，他们在自己的州没法堕胎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佛罗里达来进行堕胎啊。所以呢在佛罗里达州的堕胎诊所呢，等于是生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一点上升啊。但是如果他们也实施了6周的这个禁止堕胎法的话呢，在佛罗里达州基本上就很难再有足够的人去进行堕胎了。如果要堕胎，可能就需要到加州啊，到其他的这些州了。可是问题，堕胎的妇女里头，尤其是年纪比较轻的这些孕妇，很多大比例的情况之下，要么就是单亲，要么就是 家庭是这个是经济是非常窘困的，是非常拮据的，那他们能不能买得起机票，能不能去到外州去进行堕胎，还要交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手续费啊之类的，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是，那么说到佛州的这个文化战争呢，也是这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在佛州呢，因为他现在实行了这个六个礼拜的这个堕胎啊，这个里面在十一月的那个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投票呢就备受瞩目。那我们也知道啊，当一方面觉得自己受到强大的打压的时候，他反击啊就会过激。那么这个佛州的宪法第四修正案在十一月投票，他是说什么，他就是给很大幅度的权力，24个礼拜就是投这个。所以这时候呢，民主党啊就大力的在鼓励民众去投这个票，这一票一投完以后就完了，写到宪法里去了。
嗯，
所以这个，但是共和党呢，他也有话说，他说你看看，在我们这个州，如果你让他们得逞的话，这得多少婴儿被残害。然后再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在佛州他的州法当中，像这种东西，其实很多州，其他州也是一样，你要修改宪法的话，那么投票可就不是51%了，51%就是简单多数，就把宪法给修了不行。像有一些州你要什么涨税啊什么，它都是要2/3的。
对，
这一个修宪呢，要60%。那么在佛州这个比较保守的地方，能有60%的民众，你可能到最后弄个58%，也是前功尽弃嘛，对不对？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也是格外的令人瞩目，同时也看出来在十一月的大选的时候，他的文化议题，川普，我们之前跟大家连录音都播了嘛，他态度很简单，对这个堕胎，当然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尤其基督徒对他有意见。他说什么？他说：“哎呀，六个礼拜过了，他也觉得这个太过激了。这样吧，咱们让各州自己老百姓决定吧，咱们就别说这个了。”尽管如此啊，但是民主党还是把这个账算他头上，就说，要不是你任命那些法官，咱今天能有这些乱七八糟投票吗？